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，彼得问了耶稣一个问题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主耶稣对他的回答是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一生，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饶恕他们了吗？当我们想到一些往事的时候，可能现在都义愤填膺，不能释怀，而且我们是很难做到让一个人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伤害我们，我们又不断的选择原谅他们的，不是吗？试想一下，有谁让同一个人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伤害我们，我们都选择原谅他、接受他，再次成为朋友的？往往可能已经成为了仇人，老死不相往来。特别是我们最亲的人，往往一次的伤害，伤口就难以愈合，更别说三次以上的伤害。别人都会笑话我们傻了，我们都会说事不过三，即机会不会给超过三次，而现实中能达到三次的少之又少。彼得自己的标准是说到七次可以吗？谁会让一个人得罪自己七次还继续饶恕他呢？不知道彼得说自己的饶恕极限的时候，实际中也没有发生过别人得罪他七次，他七次都饶恕别人的事。然而主耶稣的标准却是七十个七次，按算数算出来，那是四百九十次啊。一个人得罪自己四百九十次，却要四百九十次都原谅他，我相信生活中不会有这样的事和这样的人。我们哪会让一个人这样无数遍的得罪自己，即便惹不起，也早就敬而远之了。而主耶稣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表面的字面意思，他接着向彼得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天国好像一个国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有一个欠国王1000万2银子，这是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偿还的债务。但当他向国王求宽容的时候，王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还免了他的债。而他出来遇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，却是揪住他的同伴，掐着他的喉咙，要同伴还钱。即便同伴央求宽容一下，他也不肯，竟然把他的同伴下到监里。国王得知这事，把他叫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故事的结尾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所以作为将来要进天国的信徒，主耶稣告诉了我们在地上应当怎样对待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们要有慈悲怜悯，愿意饶恕得罪我们之人的心。我们一生无数次得罪了天父，当我们寻求原谅赦免的时候，天父也无数次的接受和原谅了我们，向我们展现他的慈悲、怜悯和忍耐。而我们能说天父是傻的吗？当然不能，一切都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。我一生曾经深深恨过一位长辈牧者，我跟他一起侍奉4年，在这4年里，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 让我的灵命提高了很多。我们每周见面至少四次，讨论一周的各样事情和计划。他的每次出行及送机几乎都是我。教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我与他相处的时间长，我们建立了父子般的关系和情谊。他也把我安立成了教会的牧者。然而在教会发生分裂的时候，他听信了一群人对我的指控。让我的家庭离开教会的时候，我的心是彻底被伤透了。要知道，能深深刺透我们心的人，就是关系很深很亲近的人。如果关系不深，我们甚至觉得无所谓，伤害不了自己。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做了错误的判断的时候，他请求我的原谅，并告诉我说他没有脸再见我。我一直不愿意原谅他，他写了好几封信给我，我都从来不回他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被伤害得很严重，无法释怀。直到一天，我再次读马太福音里的故事，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也说到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是啊，因神的爱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因对别人的爱，我们才愿意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之所以不能饶恕，因为我只有怨恨没有爱了。而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这让我深深意识到我这种态度的严重性，所以我也向神悔改祷告，开始回复了那位老牧者的信件。我们现在已经修复了关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文章我祷告能够帮助到您，让您可以从对人的怨恨的可怕的泥塘中脱离出来，让自己解脱，也能够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修复与他们的关系。我们自己也思想我们自己曾经是何等的糟糕，即便现在我们依然是时常犯罪的人，但主依然爱着我们。我们应当效法他的爱，去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。